一天他们离开我们曾经去过爱丁堡，去过爱丁堡，我们去过那个 叫做 Saint Andrew 这个 chapel，那是一个椭圆形的礼拜堂，这个头顶上面是个椭圆形，因为从上面看是个椭圆形。那么就是有一天450个这些传道人，那么从那个礼拜堂里面出来以后，整个局面不一样，所以就有了所谓 Free Church of Scotland。那么他们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看法就是跟这个堂会主义的看法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向基督负责才对。你话是可以这样说，你明天你怎么吃饭？你明天你孩子谁来供应他们？因为这么多年来不错，如果你讲国家教会的话，你不必担心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有人负你责任的。现在你现在马上就离开了，意思就是说从这天开始，你们再没有人负你们的责任。结果是谁供应他们的？是嘱咐他们的责任。所以感谢主，后来他们的见证是很感动人的见证。起初没有地方聚会，别人都不租地方给他们，然后他们在河旁边聚会，就在船上聚会。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要赌，只好到船上去，也没有地方让他们赌。那个时候呢，他们要聚会，没有地方可以聚会，结果他们就要在船上聚会。那么这个如果一个地主还同情他们，还可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知道说，你回过头去看，今天我们得着的属灵的丰富，除了弟兄会之外，就是他们给我们的。你如果仔细去看，我可以举出好几个很有名的名字来，你就知道说，都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所以为什么苏格兰出许多很属灵的弟兄姊妹，有道理的，跟这段故事有关系。你看，史伯克这个也是苏格兰人。还有 Scrooge 思考记录也是苏格兰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的的确确主在那里做了这个工作。所以什么时候人让教会让基督来做主，那你看见圣灵的同在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宫里中，或者说堂会主义这一班人，那这一班人，我们看见他们被主兴起来以后，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影响呢就变成很大很大了。那么好，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英国早，所以这个早期的所谓堂会主义，那我想我在名词上我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你如果看到1662下面1662。就叫了异议者 dissenters 或者非 Anglican nonconformists， 就是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就是不屈服的一般人。那这一般人所谓 dissenters 对着安利刚会说的，就是说我对安利刚会的做法我表示异议，所以这帮人就跟异议者。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呢，就叫做 separatists 或者叫做 independents， 不一样。你看，或者 nonconformists。那所以这一班人呢，实在说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像 Brownie 这样，但是那些清教徒他们不是要在体制内改革，要在教会里面改革，他们改革100年，最后还是被赶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吗？这是1662年，最后还是全部被赶出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清教徒不管起头有没有看见教会是向每一个教会向主负责的，或者还是相信甲尔文所说的，最后还都是被赶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最后终都是在什么，在安利刚会之外。所以我们普通讲的 free church 的时候，那么自由教会，所以有的人又把这个改革中呢，不是把这公理中又翻成自理会。自立自己独立的会，自立会它一面是 independent church 也可以，或者 nonconformist 也可以。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congregationalist， 就是说他们很自然奉主的名就聚集了，然后他们就向主负责了。所以就是一堂一会，一堂一会的，这个堂会就是他们很自然一个个的，所以就开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堂会主义的开始，公理中的开始。但是呢，我们普通讲公理宗的时候，多半是指着根据甲尔文的人，你知道有一部分长老会，一部分公理宗的，因为这是教会制度的问题。但事实上呢，这个公理宗的实行是不一定现在 跟随加尔文的身上。我想等一等我们很快就会讲得清楚。那么好了，等到这个后来不是受逼迫教这个清教徒受逼迫的时候，那么很起头呢，先是那个 Pilgrims 就跑到英国美国来了。那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是公理中的，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理会的。但是呢，后来再来跟着来的那是清教徒。这些人虽然人到了美国，他还住在英国，没有疑问的。而且他们觉得教会根本就是安利干会，他们不可以离开教会，所以这一点他们没有看见很清楚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在所以在 Boston 你去 Boston 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Plymouth 那个地方， Plymouth 那个地方呢，那个是属于自理派的。但是后来的 Boston 那个地方，那个通通是可以说通通是这个清教徒的。但虽然是清教徒，慢慢慢慢的，他们受了谁的影响？受了这些公理中的影响。因为现在他们已经人都到了美国了，人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整个英国是天高皇帝远嘛，很远很远，实在说来你根本怎么样也管不到的。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了吗？整个这个清教徒后来他们在教会的实行上，慢慢慢慢是趋向什么？是趋向唐会主义。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到了美国以后，不管清教徒也好，不管当初是公理宗也好，最后他们在教会的实行都变成公理宗。其实这个事实上是很没有难处，因为你到一个地方，美国完全是新开拓的地方，你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如果要成立当地的政府的话，你只要一个 town meeting， 就是这个在这个村子里面村民在一起开会，好了，你现在政府就可以成立了。所以很自然，那个最早那个那些一个慢慢就一个个政府，当然一个地方需要管理嘛，那个政府自然不管市政府也好，你慢慢就成立了。那一个小市的政府就是所有的市民在一起开会，市政府就开始了。还有呢，弟兄姊妹去都是到搬到美国来，这都是弟兄姊妹，所以当然在一起聚会嘛。那在一起聚会，那么弟兄姊妹在那个情况下是非常单纯的嘛，你这个城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嘛。而且你这个教会当然向基督负责的嘛，所以在实行上很明显的，这个形势所造成的，他们当然他们实行上理论上当然都是觉得这是圣经里的教训，因为圣经教是如此嘛。你看有哥罗西的教会，有以弗所的教会，没有加拉太的教会，加拉有众教会，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你看见每一个教会向主负责这件事情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觉得现在我们终于能回到圣经，能够顺服圣经。那么后来跑过来的清教徒，他们觉得在英国的情形慢慢不行，整个的英国这个慢慢的整个的英国的皇帝英国英王就变成法老了，然后他们的感觉就是觉得现在呢他们是出埃及了，所以整个的大西洋对他们来讲是红海，那么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旷野，所以他们觉得现在主给他们的托付，就是他们好像当初神的选民一样。所以在美国那些基督徒，他们真的觉得他们自己是什么，像当初的以色列一样。所以他们真的觉得现在呢，主给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一座教会。所以不要忘记这班弟兄姊妹，他们真是爱主，没有疑问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领袖，我们的所有这个清教徒来到美国都是佼佼者，他们。而这些人多半都是剑桥大学毕业，非常有学问，非常爱读圣经，很熟的。有一个人叫 John Cotton， 就 John Cotton 这位弟兄本来呢是在英国的 Boston 聚会，因为英国本来有个 Boston， 不要忘记。那么他在 Boston 里面，那么很得众，他实在很爱读，很属灵，所以等到他觉得受逼迫，他要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他来。那么跟着他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这里的 Boston， 美国叫 Boston， 一样道理是跟着这个人来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个怎么叫 Hutchinson？ 那 Hutchinson 呢，就是因为他搬来才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结果这一位弟兄呢，他认为根据圣经应该怎样呢？根据圣经应该是唐会主义才对的。他看见了，他这个光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他其实他自己这个人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清教徒，按道理还是要忠于安利干会的。但是很明显，那个时候 他们不管他们是清教徒还是公理徒，他们现在觉得神的话是这么说的。那么从你还记得，在这以前最早等美国在中在基督徒在不美国不是英国人在这里最早登陆是在哪里？不在 Virginia， 在 Virginia， 在哪里呢？就是所谓 Jamestown， 因为那个时候皇帝是 James， 所以叫 Jamestown。所以 Virginia， 因为那个时候伊丽莎白是从来没有是没有童身嘛，所以叫 Virginia。为着纪念的，所以所有到 Virginia 来的那些人根本不管信仰的问题，他们只管做生意，他们来美国是淘金的，所以他们是完全忠于安利甘会，没有错。所以你一到了 Virginia， 到处都是安利甘会，很清楚的。英国如何，这里也如何。但你到了 Boston 就不同 ，Boston 虽然有些人是清教徒的背景，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虽然清教徒，但是呢，他们觉得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一点。很清楚的。但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达特茅斯这三个大学都是所谓的公立宗弟兄们开始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他们完当初就是相信，就是觉得堂会主义乃是合乎圣经。好了，结果就是因着他的著作就影响了剑桥大学的另外一个人，那是后来的剑桥大学副校长，其实就是校长，因为校长就克伦威尔，那个时候克伦威尔将军很有名的清教徒将军了。那么整个剑桥大学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清教徒的大本营。那么不要忘记了，那如后来能够做到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你就知道他的属灵上、学问上，你看看，这个多么叫人有印象。那么。我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如果你仔细，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你要读希伯来书，你希望找一本注解，好了，现在有一本注解，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十大册，每一册大概都像圣经，都像我的圣经这么厚。那么然后这是所有历史以来最大的一部巨著，用十本圣经厚的那些书来解释希伯来书。那这个作者谁呢？就 John Owen， 就是刚才所说的 Owen， O-W-E-N， John Owen。 那么其实这本书也不难找啊，你如果上 Google 这个什么，你如果上 Google Books 的话，那么然后你讲 John Owen 就好，你也特别讲 Hebrew， 找希伯来书啊，那么你应该可以，应该这个 PDF 可以全部下载下来，你们可以试试看。那但是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你可以这个全本的，他真的对于希伯来，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找希伯来书，所谓改革宗里面，或者说根据甲骨文要解释希伯来书，讲的最好的应该是 John Owen。 好了，结果他受了影响，就受了刚才所讲 John Cotton 的影响，所以后来呢，他可以说在理论上、在真理上、在经历上，那么真正的把所谓的改革宗公理宗把它发扬光大，把它讲得最清楚的，那就是 John Owen。 所以等到你记不记得，这个有一度是可以说是清教徒管理整个英国的时候，那么他那时候就是那里的剑桥大学的副校长，所以他的影响实在说影响太大太大。那么好了，等到后来不是英国的政治情况又发起头，当然这个乱的时候，所以你看清教徒跟公理宗都跑到一起去了。但是后来呢，不是后来这个英国皇帝说我们现在可以容忍大家了，所以现在你应该又忠于这个，所以慢慢那些改革就是所谓的清教徒慢慢又回归了，等于回归祖国一样。但是呢，感谢主，后来到18世纪的时候，不是主在英国，在美国就兴起了大的复兴，叫做 Great Awakening， 就大的觉醒。那大的觉醒，那些人本来都睡着了，他本来也搞不清楚，反正就真的搞不清楚，睡着了。结果为大觉醒的，他们通通醒过来了。所以在美国有个很大的复兴。那么在美国有个最后的清教徒，大家要承认他是个最后的清教徒。那个人是谁呢？那就是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那么爱德华呢，他不只是最后的一个清教徒，他也是最大的一个改革宗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英国是 John Owen， 在美国呢，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很清楚的。我如果没有记错 ，Jonathan Edwards 应该是耶鲁大做过耶鲁大校长，我如果没有记错。你要知道这段故事，那尤其，我想我们这一次，12个部门应该会讲到，也会讲到在美国这个复兴。耶鲁大学是很明显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教会之旅的话，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耶鲁大一定要去。那么 Jonathan Edwards 不要忘记，他就是 Congregationalist， 很明显他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公理中的，或者说自立会的。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无论读圣经，无论读教会历史，他们关键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很明显的，是每一个教会单独向主负责的。所以要记得，没有说几个会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我们称叫做自立会，或者说是改革中的。那么讲到他们，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些白衣人最少有三种人：一个是敬虔派，一个是崇敬派，还有就是自立派的弟兄。那么崇敬派的主要给我们看的教会是属天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敬虔派给我们看教会是属灵的，然后是自立派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属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基督真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这一点看见了，那弟兄姊妹在所以一面带进了大的复兴，尤其是大觉醒以后，可以说整个美国的那个潮流几乎是往这个方向，一直到现在为止。当然弟兄姊妹，一面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对教会来说一面有是它的优点，一面也后来也造成难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如果你真的每个教会都可以独立，对的，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让基督做头了？什么时候基督不做头了？那么弟兄姊妹，现结果你看见说每一个自立会都变成宗派了，不是吗？很清楚的，只要是基督做头就不会是宗派，明白吗？只要你做头一定是宗派。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本来呢也许教会的数目，所谓的教会数目不多了，罗马天主教好像就一个，对不对？安利教会就一个，还有呢像这个我刚才说过的荷兰也是一个嘛，那到苏格兰也是一个。但如果大家真的看见这个光有一面来讲，如果主让你看见了，那么你反而就回到基督的身体。但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政策，好了，现在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有的是让基督做头的，有的呢根本，你不要说安利甘会可能不让基督做头，但是如果这一番就是怎么不服在元首权柄底下，照样你看见吗？自己一出头以后，那弟兄姊妹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宗派。那本来呢没有那么多的，现在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本来刚开始都让基督做头的，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基督都不做头，结果都变成宗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是38000个宗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分裂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不要忘记今天你看见说，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肉体也做工，就像属灵，就像这个敬虔派也是一样。你看见没？一个人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他慢慢也会偏掉的。那么然后这个你一个人属你比方说这个崇敬派也这样，崇敬派他不爱世界，不爱世界，结果就会像什么？就会像杨美族一样，他根本这个觉得这个不可以有电话，不可以有电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不管今天主是兴起了属灵，兴起了敬虔派，是兴起了崇敬派，是兴起了自立派，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方。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让十字架工作，什么时候我们一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起头的时候一个一个你看见都是主兴起来的，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慢慢的当人做头出头的时候， 你很清楚了，那个难处，你看见那个难处就回到当初的难处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再分、一再分、一再分，圣灵做工，肉体也在那里做工。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公理中，应该是对于安利干会的反应。那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止如此。神在路德会里面，在改革中里面有同不，神在路德会改革中里面有同样的反应。那么我们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到底这些的启头圣灵怎么开始的，然后呢，又借助一些复兴。德国大复兴，然后英国大复兴，然后美国大复兴，然后在中国各地都有大复兴，没有错。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一个属灵运动起来了，但另外一方面，什么时候人的肉体一进来，就破坏了神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后所要讲的故事。那么当然，我们讲的目前按理来讲是讲的十七世纪。所以从礼拜六开始，我们应该是往十八和十九世纪开始。所以如果你们要问说到底五旬节会、灵恩运动是怎么来的，圣洁运动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还有比方说今天这个宣道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宣信弟兄，为什么有偷着这些弟兄们，那么还有其他还有比方说今天在英国弟兄会是怎么起来，在美国基督会是怎么起来的啊，我们叫基督会和基督会，那么只差一点，中国只差一个字，就是一个是基督会，一个是基督徒会，但是呢你看见这两个其实都是一家人，不过基督会是没有情的，基督徒会是有情可以用情的，你看情就可以把我们分开。所以但是不要忘记了，基督会也好，基督徒会也好，他们刚开始就是为着神儿女合一运动而来，但是结果呢，许多人是看见合一，结果反而用合一的口号分裂了神的儿女。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教会不只是像当初一样，有的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好像要把教会分成四派，要把基督的身体分成四块。而今天的严重在哪？严重就是说，今天的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是38,000块。所以问题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今天生在神的家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还要增加基督的苦难？我们是不是还要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看见，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知识，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会恐惧战惊。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犯罪是罪，分裂基督的身体更是罪，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该怎样解决。所以我的感觉，虽然这个题目不是很讨好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是不会叫做，也许会叫好，但是严肃的点在哪里？就是这个好像不讨好的题目，却是最重要的题目，因为路就在这里。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不管路在哪，我只要个人属灵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教会的路在哪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接下来的十一个钟头的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怕巴不得弟兄姊妹放在祷告里面。我们不一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时间参加，但是但愿凡参加的人，我们都能找到这条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求你，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叫我们能够在你回来以前不增加你身体的苦难，让你只能讨你的喜悦，但愿早日教会能成为荣耀的教会。听我的祷告，把一切爱的赞美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